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希望你能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我们的圣经广播。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又来到圣经讲坛的节目时间。今天我们要继续的为你播出寇世远牧师的讲道录音，题目是诅咒和异端，共有两讲，今天是第一讲。寇牧师是基督之家的创始人，他也曾经在天人之间的福音节目里面忠心的服侍主。今天他要透过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六到十二节来与我们分享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如何来传福音。下面就请你预备好自己的心，我们一起来收听。
我有一个负担，我想从反面，从这个主题的反面来看恩典与真理的实际。所谓反面呢，就是说恩典的对方应当是咒诅啊，在恩典时代可以说是都是福分，很少谈到咒诅，被咒诅的事情。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新约恩典时代里面有咒诅的情况，那是很特殊的事情，我们不能不知道。另外，这真理的对方，或者说真理的反面，就是异端。刚才唱一首诗歌也讲到，这个分裂教会的是因为有异端在里面。所以一个恩典与真理的反面，就是咒诅与异端。那么，我们在这儿提一下子，恩典与真理，这是这一次我们的主题。反面来看呢，就是咒诅与异端。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个问题啊，除了从正面去看之外啊，还要从反面来看。正面反面都看了，就能够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一个共同的问题，这样才不会看偏了。我们常常讲挂一漏万，抓到一点漏到别处了，也不会以偏概全。那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帮助我们更多的、更完全的、更具体的、更实际的了解这个主题。所以今天的主题我们既然定下来是叫做恩典与真理，我们也应当明白恩典真理的反面是什么东西，咒诅与异端。看一处的经文了，来说明今天晚信息的主要的内容。在新约加拉太书，新约加拉太书第一章，新约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开始到十二节，加拉太书第一章六节到十二节，这段话我觉得很宝贵，也非常重要。我想用齐应的方法啊，我兄弟读一节，请诸位同声读一节，我们轮流来念这一段。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我来念啊，七节请大家同声念。第六节说：“我稀奇，保罗很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请注意，这个别的福音就是今天晚上的主题，讲别的福音。那么请诸位念第七节，你看这多可怕呢，有人要把基督的福音给他改了，给改一改。福音怎么能够改呢？福音就是这样，福音不能更改，他有人想把它改一改，就变成别的福音了。这个别的福音就是错的福音、假的福音、不正确的。 那是祸因，不是福音，那是祸啊。那么第八节，这个底下啊，我们看看。第八节我来念，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讲到被咒诅，很重的话，请诸位念第九节。你看两次的重复的讲到被咒诅啊，这是很特别的事情。恩典时代都是福分，怎么跑出咒诅来呢？有咒诅，如果传别的福音叫落在咒诅之下，这讲得很清楚。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啊，第十节很重要，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你看两种心，人的心和神的心。这种别的福音啊，就是要得人的心，专门得人的心，不得神的心。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这意思是说，这个别的福音的特点就是说，要得人的心，不得神的心，要讨人的喜欢，不讨神的喜欢，这是别的福音的特点。还有十一节，请诸位念。好，这也讲到别的福音第三个特点，是出于人的意思，就是用人的头脑、人的思想、人的理智、人的理性、人的理由，出于人的东西来传。这种就别的福音的特点是出于人的意思。但是保罗说，我素来所传的不是出于人的意思。那么请问保罗所传的福音出于什么呢？十二节就告诉我们，十二节我们一同来念。十二节，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感谢赞美主。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意，乃是出于神的启示。神的启示，神的启示不是头脑能够明白的，神的启示只有用人的信心来接受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保罗告诉我们说，别的福音的特点是告诉我们说，第一是得人的心，不得神的心，讨人的喜欢，不讨神的喜欢，出于人的意思，不是出于神的启示。这三个重要特点。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三章十节，这有一句话很特别也很重要。加拉太书三章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你看，又讲到被咒诅，这个被咒诅很特别啊。他说行律法为本的，就是被咒诅，这很奇妙了。律法是上帝颁给人的，赐给人的，那么人去行律法有什么不好呢？有什么不对呢？为什么会落在咒诅之下呢？理由是在底下讲，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就被咒诅。你行律法是好的，但是你要行全律法，行全律法的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重条。雅各书告诉我们，所以上帝要你百分之百的完全，如果99.99%都不行，在上帝那里只有两个数字，一个是零分，一个是一百分，没有六十分的，世上六十分及格的没有六十分，一分不及格。我在念小学的时候，七十分才及格的，啊，七十分在上帝面也不及格，八十分也不及格，九十分都不及格，99.999%都不及格。你要不就一百分，要不然零分，要不然你是个完人没有罪，要不然就是罪人，没有什么不好不坏的，没有什么差不多的啊，马马虎虎的不行。在神面前要守全律法的，那你不是受咒诅，一条上跌倒就犯了重条。所以说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如果你强调说我要靠行为，靠我的道德，靠我的伦理观念，靠我的善行， 靠我的什么阴功极阴功的攒那些什么修桥铺路施茶送饭这套东西，你认为行律法可以得救吗？圣经这么重的话，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在新约圣经里面很少看到咒诅的字眼，因为新约在恩典时代都是福分的，神把平安喜乐恩典福分智慧能力给人，怎么有咒诅呢？这是可以说是两个例外，一个就是在行律法为本的，一个就是传别的福音，这个都是异端，这个都是跟今天的主题所讲的。我们传的这次退休会的主题是讲真理啊，恩典与真理，但是今天晚上讲恩典真理的反面，咒诅与异端，恩典的反面咒诅，真理的反面异端。那么现在来看看什么是被咒诅的异端呢？就是刚才所念的圣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完整的答案。一个那边上面那一行很不清楚啊。被咒诅的异端呢，就什么东西呢？就是别的福音。这个所谓别的福音啊，保罗讲别的福音啊，其实不是福音，叫做别的，就是假的、错的啊，假的、错的，旁门左道、离经叛道，这种别的福音根本就不是福音。保罗说根本就不是传这种别的福音的，所以这个别的福音啊，需要加上一个 quotation mark， 那叫什么翻译？引号，翻个引号，要加上引号啊，就说这是所谓的福音，其实不是福音，别的福音。别的福音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以人为本，把人作为根本，以人为本啊。你看我们保罗所传的福音叫做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是以神为本，以耶稣基督为本，但是这种错误的福音、异端性的福音、假的福音不配称为福音的福音，所谓的福音，它是以人为本。怎么晓得以人为本呢？它三个特点都是人，你看，得人的心，讨人的喜欢，出于人的意，都是人，他眼睛只看见人，没有看见神。这样的所谓的福音呢，别的福音呢，是应该落在咒诅之下的。所以我们的主题既然是恩典与真理，我们都活在恩典中，享受真理的供应，但是不能忘记反面的东西，对方就是在这个真理的相反的，恩典的反面的东西也要知道。这样一来，正面反面都知道呢，我们才能够有个全体的、整体的了解，整个的了解恩典与真理的实际。那么我们稍微分析一下这个所谓别的福音的第一个特点，叫做得人心，我把它括弧一下叫做什么？修养福音。我再说这个都是所谓没有什么这种东西，没有这种福音的，这所谓啊，根据它的性质给它定个名字叫做修养福音。其实这个所谓修养福音啊，就是刚才所念的加拉太书三章第十节，以行律法为本的福音，以行律法为本，以行律法为本的福音呢，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强调行为，强调道德，强调修心养性啊，他要得人的心嘛，修心养性之道，这一套道理啊，我们中国人是最高明了。我从小啊被强迫念四书五经，念头都念大了，又不懂得什么叫做死背，哎呀，实在苦啊。但是到大了一想，也有点好处，也懂得记得一些话啊。后来慢慢那去对照圣经的这个真理来看，也有点帮助，至少可以了解什么是人道，什么是人道。所以这里面讲啊，这种修养福音是传人道不传天道，单单传人道不传天道。人道什么意思呢？第一天晚上讲了， 靠人自己的本领去行道，修心养性，拼命的修养修养修养啊，修养到一个地步能够升天了，好像修养到一个地步能够做完人了，止于至善了。这是中国人的梦想，我们中国人古人一向有个梦想，他们叫做梦寐以求啊，做梦都在想怎么达到那个标准，达到那个止于至善的标准。那么这种只讲人道不讲天道是没有用的，如果单单讲人道能够帮助人呢、啊，我们都不必信耶稣，我们的孔子孟子都够了，够了，实在够了，实在够了。我在教这个人生哲学的时候，讲到东方的哲学西方哲学，我一句话肯定了，东方的哲学高过西方哲学，高过太多，境界高的不晓多少。肖伯纳讲过一句话， Bernard Shaw， 这英国的肖伯纳，他说人间呢、啊，人世间呢、啊，所有智慧的话已经被两个人说完了，人间人世间呢、啊，世界上所有最聪明的人最智慧的话被两个人都说完了，你不能再说的比他更好了。一个是东方的孔子，一个是西方的柏拉图 Plato。 柏拉图啊，西方人怎么称呼他？ Plato is philosophy， philosophy is Plato， 说柏拉图就是哲学，哲学是柏拉图，说研究哲学人不能不认识柏拉图，不能不研究他的思想。所以他说东方是孔子，西方柏拉图，这两个人就把人间所有智慧的话通通说完了，你不能说比他更多更好啊。那么他说这是人道，人道。如果讲到神道呢，这些人道啊都比下去了，因为神道所谓天道啊，不单单讲理论给你，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更要的是提供力量能力。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天道传福音给你，有力量给你，不是说叫你行善，而且给你一种行善的能力，不是说单单叫你去拒绝罪恶，给你一个拒绝罪恶所需要的力量，他给你了。所以单单讲天道，单单讲人道啊，是不能够构成一个真正的福音。在真正的福音里面也有人道，但是他的天道在先，人道在后。比方说保罗写的书信，保罗十三封书信里面呢，往往是前面讲天道，后面讲人道。你比方说以弗所书六章，以弗所书一共六章，前面三章讲天道，后面三章讲人道。前面三章是讲神从天上赐下各样属灵的福分给你，然后就讲到你怎么样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活过来，这是天道。然后到了四五六底下了，就讲到怎么样做丈夫，怎么样做妻子，怎么样做父母，怎么样做儿女，怎么样做主人，怎么样做仆人，人道出来了，先天道后人道。罗马书也是这样，前面一共十六章，从第一章到十一章讲天道，十二章到十六章讲人道。先是讲神把福音给你了，在福音里面你得救了，你得了个新的生命了，然后从十二章就要奉献了，开始当作活祭献给神了。你怎么愿意去奉献，走奉献的道路呢？尽你做人的本分呢？因为你前面有天道，你已经先信了主得救了，你里面有生命了，你才能活出一个像样的生活，荣耀神。所以都是天道人道，天道人道两个平衡起来，但是有个次序，天道在先，人道在后。十条诫命，第一条到第四条是天道，第五条到第十条是人道。当孝敬父母，这是人道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起贪心，是人道。前面呢，信独一的真神，人道出来了。不要拜偶像啊，不可妄称神的名，当守安息日，这都是跟神之间的关系先建立好，然后才能够建立人的关系。与神的关系没有建立好，你怎么建立人的关系呢？我兄弟常常讲一句话，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的发生都是人跟神之间问题的延长，问题的延伸， extension， 延伸。你假如是比方说我跟你吵架了啊，我跟你彼此相恨，彼此相恨，我骂你你骂我，我恨你你恨我，我跟弟兄之间出了事情，我跟他出事之前呢，我先跟上帝出了事情，因为上帝要我爱人，彼此相爱，
我违背了他的命令，我跟他相恨，所以我跟他相恨的同时已经先违背了神了，或者更正确的说，我在神面前已经出了事情了，所以跟人才会出事情。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啊，都是因为天人之间的关系出了事情，这是一定的真理。假如我跟神之间的关系非常正常啊，我常常说我们天天调整跟主的关系，天天调，对不对啊？啊，我的道路对不对，正不正，我的思想意念有没有圣洁，言语是否纯全，而行为是否端正，我天天在神前调整我跟他的关系，然后我去跟人之间的关系才会正常。所以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生活不能单单讲人道，必须先讲天道，有了天道才有人道，天道人道并行不悖，并行没有相悖，这是个正常的健全的基督徒的生活。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天道人道用一个耶稣基督讲的话来更具体的来说明这个真理的奇妙。有一天彼得和耶稣交通，彼得问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如果得罪我，我原谅他七次够不够呢？耶稣说什么？不够啊，七次不够啊，70个7。这个话简直没办法接受，连听都困难，不要讲做了。彼得认为说，我一个弟兄得罪我，原谅一次两次三次，哎呀，事不过三次了，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到了顶尖了，我原谅他七次够不够？主说不够，你不要以为七就完全了，七是个完全数字，但是在地上原谅七次还是不够，八次九次都不够的，70个7，那么多少次呢？70个7是什么？7×7=490，490次，那么491次可不可以呢？那70个7表示无限量的多，太多太多，超过这个七多少倍？70倍，70个7，意思就是说。你靠自己原谅人呢，最多最多充其量，我们古人说充其量就最大的限度，充其量不过是七次，但是你主说不行啊，70个7啊，这什么意思？就是天道与人道的分别，其次就是人道的极端了，人道的尽头了，人道不过最多做了七次，但是70个7呢，是天道，是无穷无尽的，源源不绝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要你天天跟主发生关系，天天充电的。从前我们那种闪光灯，没有闪光灯，很糟糕那种电，这个照相机啊，晚上要充电，充了一整夜的电，你们拿白天闪了几下就完了，闪光完了，就充电。我们今天要天天跟上帝充电。我们跟他来往交通，亲近他，侍奉他，敬拜他，跟随他，仰望他，等候他，不断跟他交通来往，你就不断吸收他那个无穷无尽的大能大力，复活的能力，你就能够无穷无尽的原谅人，1万次都能原谅，因为不是你在原谅，是你里面的主在原谅，你靠他的力量托住，你就能够原谅，这个叫做天道。天道进入人道，这个人道就都活了。天道如果是没有进入人道，那人道是死的，是死的。虽然肖伯纳说世界的最有学问的人把什么智慧话都说完了，那也不过是虚空，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你讲再多的智慧话，你也没有永生，你这一生就完了。但是我们有基督有永生的人，不管你是3岁的小孩子，或者你是愚昧无知的人，一个没有念过书的人，他信了主，主会给他智慧，主会负责他责任，开他的心窍，他做出事情来比你这个高级知识分子还要高明，真奇妙。所以我们需要跟这位神不断的交通，不断的来往，吸收他的智慧来补我的愚昧，吸收他的能力来补我的软弱，让他在我里面活，让我在他里面，又是那句话，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这样彼此不断的灵里面的相通啊，交通啊，交往啊，我们的灵性就长进了，天道就形成在我里面， 那结果就是基督的身量长大成形，就是长起来了，这就是人天道进到人道里面去了，好像注射一样注进去了。你看到那个医院里面那个病人的开刀啊，都得准备血，一定要输血，他要准备开刀流血吗？哎呀，一流血脸都白，苍白的不得，你一注下去几百 cc 的，马上脸就红了。今天我们是苍白的很，我们在道德面前是个苍白的人，脸上苍白，一点血色都没有。等到天道一住进来，我们就壮起来了，就能够行道，就能够行道。这个就是说，不是中国的道德不好，不是伦理观念都好都好，但是这是个人道，需要有天道进来，人道才有力量。在台湾的时候，每年就过这个孔子诞辰呢、啊，我都要讲一篇道，每一次讲完道都挨骂，呵呵，很多人写信骂，呵呵，你这个人忘本呢、啊，寇世远，你自己中国人都忘记中国的至圣先师，你还要这样批评他？我说我不是批评他，我把孔子放在孔子的地位上，孔子是个人，人中的了不起的人，不错，但他最充其量是个人呢，他自己都不能救，他怎么救我呢？他那套学说是不错的，教育思想是很好的，不错，做人做事之道也不错的，但是那跟永生无关呢、哎、但是不能救我脱离罪，他不能叫我不犯罪，那怎么办呢？所以我每一次这个孔子诞辰，我讲到啊，题目差不多都是说孔子讲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他说我早晨听见道啊，我晚上死都甘愿。我说可见孔子是个最好的慕道友，对不对？是个慕道友。然后他说我早晨听的道，晚他没听过道嘛，他要听道，他晓得有个道，不晓得道是谁。就像许牧师讲的，他知道有位神救了他，不晓得神在哪，是哪一个，到处找神，和尚庙也去找，天主堂也去找，到处找，金刚经里面去找，到处找，后来给他找到了，福音堂里找到主。孔子也是到处找啊，他在寻求这个道，他不是那个道，他在找寻那个道。朝闻道，早晨听见道，夕死可以，晚上死都好了，他真是有渴慕啊。所以我讲的时候，我说假如今天孔子还活在今天的话，我绝对相信他会来参加我的慕道班，到我的慕道来参加，很好的一个慕道友，第一流的慕道友，他一定最快受洗得救慕道。他说你这不轻看孔子，你这样讲话这侮辱至圣先师。我说我一点都不侮辱他，我是讲真话，你要能够把孔子拉起来问问他，他是不是这样的想法，真是这样，他愿意得救啊，他没有得救。但是至于以前耶稣降生之前的人怎么样处理，那不是我的事儿，那是上帝的事儿啊，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今天有机会听福音而拒绝福音的人呢，只有一条道路，就是沉沦，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别的方法啊。那么这个天道人道的道理呢，我们把它给它一个名称，叫做修养福音。这个修养福音啊，是中国人最喜欢讲的，虽然它不叫福音，它就讲修养之道，修心养性，以为这个就够了，以为这个就够了，这是不够的，这叫别的福音，这要受咒诅的啊。可惜今天有一些人呢，原谅我讲，也号称是基督徒，甚至号称是牧师，讲起道来啊就是这样讲。有一个人在什么地方讲的，在马尼拉，我在马尼拉布道，他也在那儿，在一个地方布道。哎，他说你们俩打对台啊。我说什么打对台？我这边讲生命之道，他那边讲什么？讲二十四孝，讲二十四孝啊，一孝一孝的讲，我们古人多好念二十四孝，这个王祥卧冰啊，怎么样，什么什么，而且是讲二十四孝，讲到最后有没有圣经根据的？有啊，圣经说当孝敬父母啊，使你得福在这长寿啊，这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他就引这个来走。请问这里有福音没有呢？福音在什么地方呢？你做个孝子，你也不晓得怎么能够孝，你里面生命没改变，你怎么孝？那个孝是做样子的，哎，二十四孝，这古人多好多好。嗯，那你叫你去学习那个王阳卧冰，那冬天躺在冰上，鱼就蹦出来了啊。叫你做这个，我不敢论断，我也不配论断。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福音，这不是福音，这不是福音，这修养福音，讲修养之道，没有用，不能救人的。 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宝贵，现在请不要请诸位看了，我提醒一下呢，诸位有时间去回去看出埃及五章十八节，讲得很妙。当年呢，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出埃及五章十八节，当年的这个以色列人呢，在埃及做苦工，法老叫他苦工，他看见埃及人呢，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个埃及的法老看见以色列人呢，越来越发展越多，生养众多了，他怕了，就要想害他们，给他苦工作，叫他们做砖呢，做砖的有什么材料呢？用土啊，沙土跟草，草跟沙土连在一起才能做砖呢，不然怎么连在一起呢？但是他们苦待他，他说什么？草是不给的，砖却要如数交纳。我不给你草，我叫你交砖，这是个苦待。这什么意思？你要想做砖呢，你得给他足够的原料啊。原料没有，你叫他怎么做呢？没有砖，没有草，你叫他做砖，你给他点沙土，他怎么粘得起来呢？没有草吗？不给他草，你做砖，如数交纳，这叫做。这是莫名其妙，这没道理，是呀，这故意刁难了，所以他们后来就弄得很糟糕，弄得很苦受迫。这个所谓草是不给的，砖却要如数交纳，这个就是修养福音的特点。今天有许多做家长的人，父母人呢，要儿女做好，要儿女肯念书，要儿女听话，行为端正啊，大一点了不要抽大麻烟，不要搞同性恋，很多希望。他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你草不给他，叫他砖怎么做出来呢？你要他变成个好的东西，你得给他好的原料啊。这原料不进去，他这个东西就成品怎么出来呢？成品是靠原料嘛。换句话说，这个人，我们这个人里面没有好的原料，外面就拿不出好的成品。我们里面从亚当来的那个犯罪的生命，真能够制造罪恶，真能够活出罪的行为罪行，你怎么叫他活出善行来的？他里面没有善，他怎么活出善行呢？他里面只有恶，只能活出恶行吗？草是不给你，砖叫你交纳，这简直岂有此理的事情。所以一个做父母的人，如果真正认识这个真理，他就不会逼他儿女去做好人做好事了，他应当带领他的儿女先来信主，在教会里面听道悔改信主得救了，主得着他了，你不必教他好他会好。我怎么敢这样说呢？我实在知道，因为我的儿女是这个样子，败坏的不得了，怎么祷告，我开始是教养骂祷都没有，后来祷告求神了，神动工了，悔改了，这一悔改就整个改变，改头换面都改了啊，气质也改变了，头脑也变了，本来是几科都不及格，数学英文理化都不及格的，都是红字，一信主悔改之后，又样样都变成都好了，念本来念很坏的一个中学，后来变成最好中学，后来念最好大学上去了，人家说哎呀你这个教子有功啊，哈哈，我听了真是脸都发烧，怎么教子有功呢？哈哈，我就是不会教，我会教别人不会教自个儿子，一教就打就骂，没办法，主改变了他，是主改变，我有什么办法？主改变，主怎么改变？天道进来了，人道才有力量，没有天道，人道哪里来的？所以你看，这个第一很重要，传人道不传天道，是想得人心。但是圣经说什么？人性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了，谁能识透呢？你把人心得来干什么？已经坏透了，烂了，心都烂了，你来做什么？做什么？去找南非那个换心的那个人来换一换，那个医生给你换一个，换也是没用，那个心也是罪心。你需要什么？以西结书三十四章讲得好，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把心灵放在里面，原来是一个石头的心变成个肉心了，石心变肉心了，结果怎么样呢？才能够行道，才能够顺服神的律例典章。你看吗？人之所以不能行道啊，不能怪人，因为里面没有行道的力量， 他就给你一个换个心，把石头心换成肉心了。石头心是刚硬，刚硬不信，换成个柔软的心。耶稣说我的心柔和谦卑啊，那个肉心是柔和谦卑的心，能够承受恩典。所以你看这个第一件事情得人心，这个是一点用处都没有，这是别的福音啊。我们知道了，晓得这个啊，他单单传人道不传天道啊，是错误的。第二，讨人喜欢，这叫做社会福音。社会福音大家都知道了啊，这 social gospel 就社会福音是已经成为一个名词了，大家都知道。这种社会福音的特点什么呢？重生活不重生命，他把这个生命生活颠倒了。重生活不重生命怎么讲呢？这种传社会福音的人很多，美国不少，台湾也不少啊，这个世界各地方传社会福音的太多了。他们怎么传呢？他们认为是爱最重要，讲道讲爱，讲神的爱，不讲罪，不敢讲罪，怕得罪人，他要讨人的喜欢嘛，一讲罪人就不讨厌了，不爱听了嘛，讨人喜欢，不能讲罪，千万不能讲。我在台北教会里面讲道说，常每次讲道不能不讲罪，讲道不讲罪讲什么？人就是罪人嘛，不讲罪人，你说人都是好人，你说人你就讨好人，讲人好听的话，听了飘飘然很舒服，那什么用呢？我讲罪，每一次讲都讲罪。后来有一个人写信给我，匿名信，他说阁下，就我阁下，他说阁下讲道啊，动不动就是罪，就骂人，我建议你啊改一改好不好，你不要讲罪了，讲过呵呵，罪过的过，你就说过好了，何必讲罪了，人听了讨厌啊。他本人挺讨厌啊，叫我讲过不要讲罪。我告诉他，我也没办法回信，因为他写不具名的。后来我讲台上公开答复，我说过也好罪也好都不行，都得悔改，罪过一样都是，你说过又怎么样，过就好了啊。他说不要讲罪讲过。这种人呢是倾向于所谓社会福音的人，而传社会福音的人呢就是讨人喜欢，讲上帝的爱不讲人的罪，讲有一位神不讲耶稣的，讲到耶稣呢只讲他是个人，不讲他是神的儿子的，讲到十字架呢就讲不讲宝血讲牺牲，讲复活的道理呢讲精神复活而没有肉身复活，讲主再来他怎么讲呢？讲主再来他怎么讲嘛？他说主你信的时候主就来了嘛，他道理里面来了嘛，还要等他什么再来呢？他已经来了吗？就这样讲吧。他不相信主会带着肉身回来，荣耀的身体回来，不相信。这种社会福音的做法最主要的一点什么？他只注重生活，叫人在实际生活中间去改善，而不是在生命中的改变，这很重要。因为他的想法是这样，人只要有饭吃，人有工作就会好了，就好了。人今天犯罪没有饭吃嘛，没有工作就是犯罪，抢啊偷啊抢，你给他吃饱了，肚子就不会犯罪了嘛。这个理论是错误的。我们中国人讲的好，他说啊，饥寒呢起盗心，饿的时候会偷，饥寒起盗心，可是呢保暖会思淫欲啊，吃得太饱啊马更麻烦了，想犯淫欲罪了，太有钱讨小老婆了就来了。那为什么他饥寒固然是起盗心，保暖思淫欲嘛，是一个人很难弄，吃饱又不对，饿肚子又不行啊，总是麻烦，上真是麻烦的，上帝真伤脑筋，就麻烦造了人这么多啰嗦。你看他饥又不行饱又不行啊。那么这种情况说明什么？人本质就是这样，犯罪之后啊，你不管饱也好饿也好都照样犯罪，照犯不误。我以前有个错误想法，我以为啊关在监牢里的人呢、啊、总是一些下三滥，我们北方叫下三滥。什么下三滥呢？就是流氓地痞了，没有念过书的人了，无知无识的人。那么后来有机会我就到监牢里去布道，我才知道我的错。好，我一进去一看，哇，里面什么样人都有，大学教授照样有在里面，百万富翁照样在里面，并不都是文盲地痞流氓穷光蛋，嘿，百万富翁照样关在里面， 很有知识、很高人关在里面。所以今天并不是说穷、愚昧、贫穷这些人才会犯罪，健康的人、富足的人、知识很高人照样犯罪，而且犯的罪可能更深、更厉害、更厉害、更诡诈、更不容易被人家发现。所以你就看见这个问题不是吃饱肚子就解决了。那么传社会福音的人怎么样呢？他们就是尽量鼓励多办几个孤儿院、老人院、医院啊、救济院什么什么，这好不好呢？这谁敢说不好呢？这叫做美其名啊，叫做社会关怀啊，社会关怀，很关怀社会，这是好的嘛，基督徒应当关怀社会，谁敢说不好呢？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他们这样做，他们没有把福音同时摆进去，他把重点颠倒了。他们只给你吃得好啊，给你住得好怎么样，不让你去信主。你说我有没有冤枉他们呢？一点都没有。在台湾的高雄，今天有个弟兄是高雄来的，高雄那边我去过，从有一段时间，这十多年前了，有一个差会，我不讲他名字，买了100多间的房子，贫民住宅买下来，教会花钱买，然后啊就让许多穷人住进去，大概现在算起20年前了，10块钱的房租，那是象征性的房租，一个房子相当合呀，2间屋子，一个有厨房都有，10块钱，收你10块钱。什么人有资格进去呢？赤贫啊，赤贫就绝对穷，穷到最穷的人住进去，10块钱总有了，房租缴10块，缴不起也没关系，你住进去，这是好不好？这教会的善行啊，教会的啊，这个做了很多善行，哎呀，一下就住满了，都住进去了。住了以后，过了3个月，我到那去看，他有个牧师在照顾他们，我就说你们是不是经常开布道会啊？哎呦，没有，说没有，你这100多个一户人不开布道会做什么？哎，怎么能开布道会呢？这就让他住进去嘛。你这一开布道会劝他信耶稣啊，他就认为你动机不正，动机不正。他说你叫我住进来了，哦，原来是骗我来信耶稣啊，那不干。你看这叫动机不正，我这听不懂，我们传福音动机不正啊，这奇怪不奇怪呢？我简直没办法跟他再交通了，我回头就走掉了，我不能跟他再谈了，这谈要动怒了，要犯罪了。这传福音是动机不正，我从来没想到动机不正是传福音。他说你一传福音啊，他说你动机不正，你骗我来住在里面，要我信耶稣。我说那你还有别人就给他谈了，他们传着这么讲，人家就问他说那你到底怎么回事，你永远不要他传啊，让他自动自发的来信，自动自发。他怎么自动自发？你不传人家怎么会信道？从听道而来，听到从基督的话而来，你不传基督的话，他不听，他怎么信呢？坐在那里，耶稣是谁都不知道，他怎么信他？人家认为是你行善，很好很好善，你也不表明我是基督徒，他糊里糊涂住进去，以为慈善机关办的，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哎呀，好像想的太多了，还怕人家误会，他不晓得这种是讨人喜欢的，就是不讨神的喜欢的。专门做讨人喜欢的事情嘛，人是喜欢呢，但是喜欢有什么用呢？带着这个喜欢下地狱有什么用呢？现在喜欢也喜欢不久，你说就给他维持怎么办，就住在里面了，好了什么都不要提，我觉得很可惜。还有在台湾的有些情况，诸位来都知道，电视上花了不少钱呐，买电视的时间，电视时间多贵啊，30分钟要几万块，电视上来了，你看什么教会主办的电视节目出来了，你去看的内容说什么，有时候我也看了，那在说什么到底啊？车祸，来个车祸啊，请什么第一流的明星啊，话剧明星、电影明星来演的啦，都是不信主人来演，演完了演个车祸，哎呦撞车祸了，车祸一个人就车祸就跑了，那个车撞车跑了，旁边一个人后面跟来了，就进来了，把他这个受伤人扶到医院去，啊，哎呀，照顾他，啊，给他照顾他，然后没有治还没有钱了，暗暗的替他付钱，这好不好呢？很好，都做完了，走了，没了，走了，啊，都完了。那么底下呢， 就是这个来接经文啊，来接经文啊，上帝是爱，神是爱啊，什么有时候写个爱里没有惧怕，什么东拉西扯写几句话啊，啊就表示这爱心的服务了。那么到底这个人这整个戏里面给人的印象什么东西呢？还是个行善，这没有福音在里面的，光是行善能救人吗？你得让人知道说你多危险，你现在车祸了，万一你死掉怎么办呢？死掉就完了，没有希望了，赶快趁着现在把你救活了，你得信主啊，你信了主永生得着，这现成的机会他不传呢、啊。然后就是隐隐说的行善不要人知道啊，耶稣说了，你行善说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的啊，这行善了、啊、这提到善行没有提到福音，他自命为这是福音，但是我告诉你，这叫做社会福音，光是讨人喜欢的福音，没有真正讲出宝血救恩，没有讲到十字架的道理，没讲到神的儿子舍身为我们的罪，都不提，根本不提罪啊，这种是叫做社会福音。我告诉你，花了那么多钱呢、啊、一点果效都没有。
以上是今天为你播出的顺经讲坛，愿神的恩典话语今天就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使我们能够来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使更多的人得着福音的好处，来相信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若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邀请你现在就来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主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使你和你的家都能够蒙福。愿神赐福你的收听。
谢谢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不要忘记您的奉献和祷告能够让更多的听众从中受益。